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思维佛法在我们大脑里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按照佛经或者是祖师不能够自己编造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或者说后来人搞的一些东西比如发轮功或者说这个自己想出一套的方法实际很多那些在家人呢搞了一套东西，他说基本上都是违背佛经不是在经典上是找不到依据有一个人他发给我一篇很长的文章，在评论某一个人的文章，而评论那个人的文章我发现也是乱七八糟的，然后呢又他评论这个人的文章的时候也是乱七八糟的，不知道讲了哪，我说你从哪里搞了这么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应该多看一下这个印光大师或者是偶一大师或者是圆明寿大师弘一大师还有近代的虚云老和尚，那最起码这些都是祖师大家公认的那我说您理解可能有一点问题，他也错不到哪里去，最起码把祖师往出搬，但是呢不能够把现在很多人所讲的话离开了祖师离开了佛这个经典自己编一套这些东西，那是说天外之客外来之客，就是我们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但是他打着佛教的牌子他讲了一点佛是吧，佛文字或者讲了一些佛的口语搬了一些佛教的名词，那说因为呢他在讲佛法其实都是邪门外道完全是外道，所以呢我们这个不要把那些外道的东西往进搬在你大脑子里一定要认识到最起码跟着祖师走的话最起码是我们讲就是说我们讲收罗嘛是吧然后掺水以后呢就变成很稀了，那我说最起码把佛经搬过来你是原味你在里面分析的时候不会错到哪里去，你比那个讲邪门外道控制人心用金钱名利捆住和害怕的这些东西吓唬你让你非常惊恐万分，那金刚经一下就破得干干净净的是吧，你看金刚经心是非常平静的是吧，但是呢你看他的东西的心呢计较烦恼钻这个思想的往里钻了感觉他你感觉到他说的东西正好你也喜欢计较嘛，所以呢人就有个特点就喜欢搞很多东西呢觉得那个人很有味道，其实佛教是减法，是让我们很简单很单纯，它是让我们安心不是让我们恐惧的，它是让我们思想在当下而不是让我们复杂化，就是有一些写东西出来以后太复杂了就让我们不单纯知道吧，这些不管是般若金刚或者阿弥陀经或者是讲华严经，你看了以后你发现虽然讲了那个东西你要说阿弥陀佛一念之间遍满十方，十方就是一念，人就是这一念变十方，原来是在我们安住在这一念中它就是很单纯的思想，不管是佛经出来以后你发现它让我们越来越单纯，如果让你怀疑或者说非常复杂化或者是搞很多东西让你心里面搞很多的复杂，那就要回光返照了，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只要让你思想复杂的话你肯定是有问题的东西所以佛陀不是让我们思想复杂化，是让我们这个单纯所以佛陀说般若经其实呢佛陀是多次谈到般若，他说这个般若在灵山会上住林寺讲了二十多年专讲般若，二十二年说般若嘛，他说其实后来呢有很多地方都讲般若，比如说佛陀所有的大乘经典你发现吗诸佛通达空无我无相诸佛通达这个一切法没有自性，然后呢发了多少愿然后多少功德都是通达空性，你发现没有吗，也就是说后来的大乘经典也不可能离开般若的是空性的思想知道吗，所以呢在后来的大乘经典里面很多都阐述了般若的这个根基，就是它是一个基础， 比如说就像没有基础的话，所有法都不是我执就是法执，不是情执就是狂执，那他有了般若以后再行一些法他这个会尊大。所以呢，佛陀所有的愿力都是从般若的显现出来，他所有的变现都是从空性的显现出来，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从理上的显现出来，是吧？所以他都是这个我们就讲戒律吧，他的戒律还是从他般若心里面出来。那尊上持戒的时候就要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自心本来具足的，因为自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说讲到最后面还是跟般若相应，也是因为般若它是我们的基础，是我们的根本，它是我们学法的一个基啊。如果你没有般若的话，修一切法都比较危险的啊。所以呢，这个佛陀讲了二十二年的般若，它不只是二十二年，后来的讲的大乘法还是讲般若。那么说在他最初讲了八年阿含的话，那说阿含有没有般若呢？那当然具足了。那无常就是空性的，无常没有自性的，那说无常无常再无常，就是说一切法无常，无常就是空嘛，是吧？那说你这个生无常，生无常无因空嘛，法界无常，法界空嘛，然后呢你说无常的这个念头还讲无常空嘛，空到底的时候跟什么相应呢？还是跟般若相应，知道吧？他说空到一定的时候又现有，有的时候还是跟空性相应。你看空性呢，它善可以跟诸佛心的愿力功德和一切事变化相应的，也叫不共般若。那相跟无常缘起，它一切相上建立缘起呀、无常呢，它还是跟般若相，跟共般若相应。共般若就是小乘，都是讲的空。也就是说人不管你是过往还是乞丐，死的时候都一模一样，是吧？这一模一样的是什么？平等的。这个平等就是空，是吧？就是说你到了过往还是空，这是你还没到死之前你不知道，知道吧？但是呢他会跟不共，他跟共般若是相应的。什么叫共般若？就是说乞丐跟你认识不认识都是一样的，就是哈，就是说你再执着于名利，到最后面是一模一样的。你说你执着人就走了吗？就是说，但是你呢因为不信故，所以呢你这个虽然因为有般若有空性才产生将来的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怎么出来的？为什么有六道轮回啊？所以我过去讲，就是说佛陀讲二十二年的般若啊，讲两个字，因果二字。因果是从般若里显出来，如果没有般若就没有空性，就是诸法实相它就是空性，因为空性才现无量有，无量有善就是善报，恶就是恶报。所以实际上我们讲般若就是讲因果二字，对于共般若来讲就是讲因果二字，我们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吧？那你了解般若以后的话，再去行法叫不共般若。不共般若就是所有诸佛菩萨，所有诸佛菩萨愿力和大悲心智慧都是从般若里面出来，就是都是从般若里出来。因为有般若有共这个六道轮回存在，同时有般若才有大愿智慧和大悲心出来。所以呢诸佛菩萨大愿大智大悲成，没有般若不能为，不会显现的，知道吧？那说共般若呢，就是说所有的尊生如果没有自信的话，般若讲自信啊，开启自信。他说如果没有自信，因果也不存在，六道轮回也不存在，善于善报，恶于恶报也是不存在的。是因为有你的实相空性才有六道轮回。所以呢不管般若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不生不灭，它是我们本来最有的自信。所以讲般若是开启我们的自信，不是有一个般若，就是说你了解佛性的时候，善可以助护菩萨可以开启我们的愿力功德和这个愿力，下可以了知因果六道和这个善恶报应，它通通都是真实的。所以诸佛菩萨愿力都是真实的，就是六道轮回都是真实的。当你了解般若以后，一定会相信因果，这个时候你就会了解这一生真的这么短暂，你就会升起菩提心。如果你不了解因果的真实，那你就不会去信这个因果关系，那你怎么会信到真实呢？就是对因果对般若不承认，就对于自性不明白， 我们就认为因果做善，应该没有善报，做恶没有恶报。善善，那你这样要的去就跟人家喝了，是吧？过一天算一天，这样有什么意思呢？他说，同时说，哦，原来有我们的自信，有我们的思想，才知道你的愿力是起作用的。也就是说，你所有的善根、所有的福德和因缘、所有的愿力和智慧、大悲心，终究会回到你身上去。般若啊，你了解般若以后，你了解你哪一朵花放在佛面前供，最终都回到你身上去，知道？一定会回。那你发大愿力，行大悲心，行普贤行愿，那至于念经啊、拜佛啊，都回到你自己身上去。你知道，有了般若以后，对你所有行法的愿力、悲心和智慧，那说你会生出其他的力量出来，啊，可能说你身体病啦、啊，或者是啊生活的晚期的业习，可能会有懒惰的思想，啊，不想上殿，啊，又不想过堂，又不想在寺庙做善事，想好吃懒做。你要知道，这是我的业习，但是我深信因果。为什么？我了解般若，我了解般若。那我说我就有机会放生，咸鱼放生。也就是说，你了解般若以后，我会对这个事情不会重视起来，你就知道我说我今天所有的行为啊，都会产生将来的果报。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有你有我，它是有思想来肯定的，知道吧？所以大家啊，不要因为你做了善事人家没做你好冤枉，千万不要再想修，全是你的，你所有的念头、所有的动作、所有的悲心、所有的智慧都回到你身上去。你不要认为别人家没做你就啊，就像你让座一样，你让人家做功德这样回到你身上，你一点都没有错。你了解般若，知道实相以后啊，你就拿扇子没事，你给人家扇扇子，这个功德要回到你身上，你越啊他也越，你拿给他扇，这个功德都要回到你身上。你不要认为说我跟你善干嘛，我自己善不好吗？那么自私自利干嘛？就是说你让人家了解因果，我给你打一扇子都有功德啊，打这个扇子又有愿力，又有智慧，又有悲心，在你般若心，你了解般若以后，你知道你这一做一点点的功德会回到你身上去，知道吗？所以你就不会冤枉，明天死也可以，知道？明天死也可以啊。所以就说人啊，我刚才在念佛的时候，我就想，就是说，因为我现在胸部有点不舒服嘛，不舒服的说，我在讲着讲着，突然这个快死了，我就告诉大家赶快念佛，然后我求生希望，也就是说，就准备随时，就准备晚上。为什么呢？我知道我还有一口气，我还在想利他，就这样。这样一个为什么呢？我知道我一念利他的这个功德，终究会回到我自己的自信上，变成强大的功德和力量。了解般若是遍满十方，每个众生，我现在的讲法，了解般若以后，你每一讲的一句话，每做的一件善事，都遍满十方。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自信遍满十方，所有众生自信跟你自信是一体的，这也叫破贤行愿呢，知道吗？所以这样一口气不断，你都心里想着善，想着善。所以呢，要闻到般若很重要。如果你不闻到般若，你了解这个善，这是人天福报。知道吧？你念一声阿弥陀佛，到边地一层，了解般若的时候，同时就见阿弥陀佛，见阿弥陀佛就见法界，见法界就见十方诸佛，见十方诸佛就见十方众生、十方佛陀。你同时供养，同时示现，同时这个安住众生的大悲心，就同时显现。你看般若有这么好的好处，为什么不要呢？所以呢？如果在讲法的时候你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如果你身体不舒服啊，你爬都要爬过来听，就是说你这路上爬过来，爬过门槛，爬到这个来听我讲般若。你要有这样的决心，你了解般若的真实性，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大家不要把这个事情当作无所谓，不要自己搞了一套跟般若毫无相应的东西，话都少说，知道？这跟般若不相应的话都要少说。如果你心里知道没有关系的，你怎么说都在般若。至于佛陀讲般若经啊，这心经呢讲了很多啊，就是后来人的翻译也翻了很多。心经在大般若经里都是有，你看金刚经啦、啊、波州三昧经啦、啊、还有般若经啦、啊、还有这个方观般若啊，种种般若经啊，很多的这个啊，我看有多少般若经，这个很多啊。 怎样？大品部是吧？大品部，这个大品部十万个机子是吧？还有一个呢？宦官部落25000机，叫宦官部落。第三个叫做官藏部落，官藏部落18000个机子。还有一个叫做道行部落，道行部落应该是就是波州部落啊，行波州的那个部落，8000个机子。还有小品部落4000个机子。还有呢天王问波罗，第六天王问波罗2500个机子。还第七文殊问波罗6600个机子。还有第八是金刚波罗300个机子。这些波罗经，所以22年讲了那么多波罗，其实金刚波罗经也在里面。金刚波罗大品波罗10000个机子，里面大品波罗我不是讲是600卷波罗里面有金刚经啊、心经啊，很多种都在里面，但是这个是另外的。所以证明释迦牟尼佛这一生中他讲了44年的法，那说这个有22年讲波罗，波罗非常重要的，何况以前讲的跟波罗是相应的。为什么呢？通向波罗。后来的这个大乘或者讲涅槃还是跟波罗相应的。为什么呢？叫初波罗，知道吧？日波罗是对小乘，像对我们来讲就讲日波罗，就通过无常缘起日波罗。对菩萨又叫初波罗，不能在里面沉寂的初波罗。一波罗心行大悲心，是大智慧、大愿力，建立国土，经种种变化，那个叫初波罗。然后说这个心经呢，翻译的人非常的多，翻译多。那说现在呢，有这个八种还留在世间，留在世间的八种波罗。他说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波罗波拉蜜多大明咒经》这部就是邀请鸠摩罗什翻译的我们在经大藏经里肯定是有的。第二个呢是《波罗波拉蜜多心经》，是贤奘法师翻译的，唐朝时代的。还有呢，《复说波罗波拉蜜多心经》是唐朝义净法师所翻译的。还有叫做《普遍智藏波罗波拉蜜多心经》，这是唐朝时代叫法约禅师翻译的。还有一个呢，第五《波罗波拉蜜多心经》是唐朝波罗贡利言，贡利言叫贡利言这么一个名字翻译的。还有第六《波罗波拉蜜多心经》，名字就这样了，是唐朝智慧人禅师翻译的，译师翻译的。第七《复说圣佛母波罗波拉蜜多经》没有心字，就经，是宋朝时代叫做痴护法师翻译的。还有一个叫做年代不明，是波罗波拉蜜多心经，是明朝时代法成法师译师翻译的。那么说这个经典我们也没看过，好多经典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常常念波罗波拉蜜多心经。波罗波拉蜜多心经念的这个心经是哪个翻译呢？是我们这个谭玄奘翻译的。所以谭玄奘法师我们就不需要去跟大家解释了。谭玄奘法师他到印度的路上就是说有人给他传授一个波罗波拉蜜多心经那说他那个心经应该是梵文，没翻译的，对吧？后来他给他翻译了，但是他念的真的应该是梵文，他那个很厉害那个梵文很厉害，他这一念了所有的魔王都跑掉了，是吧？所以他在沙漠里面碰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都靠那个咒子来护持的。所以这个开始讲的时候我就讲到，念波罗波拉蜜多心经，如果你了解它的意思，如果你念的时候这些妖魔鬼怪 在他面前都会化为微尘，都会空亮。释迦牟尼佛坐在那个地方，就是安住波罗空性里面，那些大梵天那个魔王波形体是吧，还有那个五三个鱼子啊，魔棍里面那些鱼人呢、啊、来诱惑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手一指，他就变成老太婆是吧。那这是什么力量呢？这是波罗的力量是吧。还有这个那个魔王用弓箭射他的时候，他说在他面前都化为微尘，掉在地下化为微尘没有了，我说在他面前就没有了啊。这都是一种波罗，像放光波罗啊。这个佛陀牙齿放光，眼睛放光，耳朵放光，鼻子放光，眉间放光，头发放光，头顶放光，这个身体放光，那就肚脐都放光，膝盖都放光，还有呢脚板都放光，这个都是波罗放光。没有波罗，没有空性，它怎么放光啊？是啊，不管修哪个法门，都要通过波罗的力量，显现出种种力量出来。什么三昧啊，我们讲色摩他禅那拉三摩利种种三昧，都要靠波罗去修的。如果不通达波罗，不了解佛性，根本没办法修的。那说在修的时候呢，正好是跟波罗相应，才产生光明。你仅仅居住，我在切西瓜的时候了解它是空性，那个西瓜都会放光，知道吗？你在烧饭的时候，你了解它是空性，在烧饭的时候你了解那个文性是空性的，当时你在切菜的时候，你在烧饭的时候啊，它是空性的，这个时候你在烧饭的时候就不可思议，就在放光了，那个地方周围啊都可以看到，鬼都可以看到光明，天上的神都可以看到放光。所以呢，我们说要放光般若。什么叫放光般若？你扫地啊，打扫卫生，你就知道是文性波罗波罗蜜多，就是照见无蕴界空的这个心，这个文性。哎，在烧饭，在吃饭，在喝茶，在走路，在这个有幻有化的这种节奏上面，安住在波罗体上，你到任何地方都会放光，做什么事情都会放光。所以呢，就是说用波罗心拿一个棒子打人，那个人都会打开悟，知道吗？用波罗，不能用有幻的心，用文性来打别人，文性打人那时候是不二的。或者说啊，因为禅师他说啊，就是禅师在那没开悟，没开悟的时候到另外一个师傅，另外师傅呢开悟了，回来以后啊就跟这个师傅说啊，这个什么什么事啊，这个师傅说啊，那个师傅，我要有机会我去找找他，跟他我要跟他打打架是吧？哎，那你还要去找吗？现在就在你身边了。就是文性是不分离的，没有什么来去之说。给他说，就什么叫西来意呢？就是文性是不分，没有来去，没有左右，没有前后，是一体的。你要找他吗？难道你悟到了还不知道吗？是吧？不知道了，所以他两个破绽而去，一般人看不懂。比如说有人放到我们常住丛里面去了，但是你看得懂吗？看不懂，他两个破绽而走。就是说那个就是文性是不分家的啊，单一体即是。所以呢，佛在哪里呢？就在你嘴巴里，就这个道理，是吧？所以呢，你要在波尔的时候当下就会放光，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了解波罗以后啊，你打人都可以令人家开悟。他说你没有波罗的话，你打别人别人家会生烦恼，知道吗？你发现别人家生烦恼，为什么会生烦恼呢？有波罗的人打别人家绝对会不烦恼，但是你打人别人家就会烦恼。你说我观想可不可以啊？观想有没有对方也会烦恼，因为你没有开悟。你要开悟了，你打别人的时候别人家一定不会烦恼，知道吗？然后呢而生欢喜，为什么呢？就像你该拉屎的时候就拉屎，不拉屎的时候绝对不会拉，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如果你开悟了以后啊，不说找人去打，该拉屎的时候就拉，不该拉屎的时候绝对不会拉，你就不会随便打人，知道吧？打人是因为你有波罗以后了解对方了，知道吧？因为不了解对方怎么会去打呢？是吧？所以呢，学佛法以后你就知道，开悟以后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该走路就走路，该骂人就骂人，该讲好话就讲好话。如果你不通达波罗，那你吃饭的也生烦恼，睡觉的也生烦恼，打人也生烦恼，不让自己烦还让别人烦，知道吧？所以呢，不悟道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知道吧？悟道的人是不一样的， 有人说我悟到了没有，我打到别人看别人在生不生烦恼，也不生烦恼的关心你，是吧？你发现打别人还生烦恼，你到处让别人去烦恼，你肯定没有开悟，你肯定没有开悟，知道吧？所以要了解这个题，所以呢啊，我们学般若了解这个道理也挺有意思的啊。那我们现在在后面就是说这个因为在经典，所有的经典它都有一个什么啊，这个序品啊、真正品啊，还有这个流通品、流通份啊，分成三份。三份什么叫序份呢？就是说做什么事情啊，啊，就像我们说菩萨戒一样，说菩萨戒是什么呢？就首先用花啦、这个盖呀做这些仪式，这个叫序，让众生生信心的啊。然后呢，正分呢，就是在尊经正受菩萨戒，叫他能持佛，能持佛之前的参摩啊啊，这个都叫正品。然后后面流通分呢，就是回向啊，就是说啊，这个功德有多大，是吧？你知道，所以我们一般看的心经是没有序，知道吧？只有直接就是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但是前面呢，事实上是有的，所以呢，我把它啊稍微的说一点点，因为每部经典的前面都是有这么一段话，所以呢，我把这前面那个数啊，还稍稍的啊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样的呢就显得啊有序。他说观自在这部经典是啊，这些是怎么出来的呢？啊，很多说法啊，他后面说。于是我闻，一时复在王舍城七舍出山庄，于大比丘众及菩萨众聚啊，十四正日即日即日三密啊，名广大甚深，就是说广大甚深三密，就是这个意思。广大广是代表啊自信啊，广而大深。深远啊，甚深，所以呢，这个深深三密，十和十众中有菩萨摩诃萨名观自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这样的啊。然后呢，即时舍利弗成佛威力，合掌恭敬，拜观自在菩萨言。三男子而有欲须深深般若波罗蜜多行时，云何修行啊？后面观自在菩萨就大了很多啊。那说我们先开始一下，什么叫于是我闻？于是我闻，所有经典里面这样有于是我闻都是佛说，是吧？啊，有于是我闻，有闻于是，有这个。我闻于是一样，无量寿经就是我闻于是，是吧？啊，别的经典都是啊，于是我闻啊，都是无关紧要了。最重要的呢，啊，于是我闻，因为在这个续品里面，它有叫做六成就啊。什么叫六成就呢？有性成就啊，有识成就。什么叫性成就呢？就是性的体啊，闻它是比较性，知道吧？性。因为性是来自于法，来自于释迦牟尼佛成佛所悟的这个理，而这个理就是实相，而是实相里面显出来了，这个叫做性。性是性的体，有性的相，性的天相，你看阿难正则是性质对机，它叫性。性没有一个独立的性，就是说有人说哎，我也信阿弥陀佛，这个性是假性，知道吗？就是说，因为那是你自己的妄性，不是真实的，叫假性、微性，不真实的性。性要从实相中生，不是从实相出来的这个性都是假性。就说不要以为你皈依三宝叫性，那不叫性。一般的性呢，真正的性呢，相当于三果。在三果，就是你真正性到位的时候，一定进入到三果。如果没有三果，都没有真性。为什么呢？因为性在阿拉罕不退位的体上，因为自信是不退的，但是呢这样的还退， 就是说信还是有疑心在里面。为什么呢？比如说比例来讲，二就是说西陀含四陀含都没有真信，西陀含四陀含，西陀含像乞丐可以挣到西陀含，为什么呢？乞丐他可以自身快乐，知道？而阿拉含像国王，他可以让众生快乐，就是国王，因为公司的老板，他可以修正，他如果转过来修行，可以修正到二格。为什么呢？一个二格的人，看什么都是远的，他才能够同理一般人，知道吧？就比如到寺庙来，一般人出家的时候要聚上两年，为什么聚两年呢？就是磨砺习气。所以呢，磨砺的习气，但有一人一进来就建立思想，就比方一个居士来，师父，我来修净土法门的，你这个地方是不是修净土法门的？他首先就建立了知见，世间的习气呢一点都没有磨掉，跑过来就要修。那说你的习气没有磨，你的初果朵还没有一点信息，你怎么去修二果的位置呢？就是说对于修法的人的话，你建立了一个知见以后啊，就很难教化你了，知道吧？就是说你还没来，师父怎么教你啊？就是说师父教你要把你这个我执法执的这个脚给它破掉。我们是带着身上的脚的，每个人是带脚进来的，带脚就是社会上的习气进来的。那么到寺庙去一段时间，要把那个习气给磨掉。这个磨掉在佛来讲的话，要需要三年、六年、九年，知道吧？就是说要九年的时间才能把你这个坏习气给磨掉，不是一天两天的磨掉。所以呢，出家跟着师父三年，就是磨一些外表；再三年受戒，再磨你的内在的习气；再三年磨出自己的知见，知道？那我们的知见呢很重，我们的这个内心的习气很重，然后我们到寺庙了呢。这个你的自私自利的心也是要吸气啊，要磨掉，你看九年才能磨得掉。到了十年你在外面走路，如果你有这种信心，在外面走路人家一看就像出家人了，你走，你外着走，站着走，你把头朝下脚朝上走，人家看都像出家人，知道？那我说你要是不磨掉，我告诉你啊，你很有威仪，站在外面人一看刚刚出家的，知道？就是说那个出家人呢，从来没有磨吸气，他站在外面了，人家一看那个出家人不像，你要是师父就打妄想，人家看都像出家人。而你坐在外面一看就不像出家人，为什么？因为你一点习气都没学，人家看得到的，知道？所以呢，就是说磨习气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呢。我们很多人呢一上台就开始建立一个法门，在外面听出来，所以在家就是很难修行的，就在家就是在家里面跑到那个。搞这个居士这一块啊，这个修法门，哎，到寺庙来，他跟我们讲像开了悟一样，你发现跟他真正在一块的时候，一肚子习气在那个地方，一点都没有磨，但是开口讲话像开了智慧、开了悟一样。有人的居士啊，大明大妈说我已经明了了，我说你在我面前讲我已经明了了，你不觉得是习气吗？你觉得出家人不应该恭敬合掌，然后顶礼膜拜吗？就是你凭什么就说我明了了呢？这个就是你的习气，公公我妈的习气。就是说一开口讲话就知道习气很重，那谈什么就谈不下去了，不要跟他谈了，没有意思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习气啊，所以呢，这个是挺那个的，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寻讨啊，这个第一个啊，这个我们讲续品。于是我闻这个，于是这个信，这个信，信成就，是通过闻法以后彻底的忘掉了自己，跟实相相应，跟实相是体，然后你信了，然后呢叫什么叫直本一体？就是说，一到这个房子了，这个叫做直，我房子在等着你进来，这个叫做本。当你进来的时候，才称为信。如果你还没有进来，在外面，那就。还是没有信来讲，就是说你出国正到出国是没有信的，你最多呢在深山老林里面不下来，在山上居住不下来，你一下来就烦恼，因为没有信嘛，没有信。但你在山上你就发现很有修行，一看哇老修行是吧，这种地方 他一个人接住他就不行，一边麻烦他就不行，他看到灯光汽车叫的声音他都不行，知道他就生烦恼。没有信嘛，信是思想的底啊，万法跟思想是不二的，你没有信啊，所以呢你一到名里面去，一到利里面去，一到这个清华慈悲里面去，你马上就会颠倒。所以我在上海就有一个居士嘛，师傅你不要下来，不要下山啊，在山上就很好，你说你在这个城里面有什么意思，就这样。他也觉得名利不好，他说，我说没有啊，我觉得灯光好亮啊，我觉得汽车叫的声音很好听啊。按照正常的情况下，在深山老林修行过，修行过一年半载的下来以后啊，外面是一片纯净的，是没有烦恼的。如果你要是说在山上修行一年或者是半载半年下来还没听到这个名字就生烦恼，你一定没有修行。为什么呢？就像一个水一样，进了以后啊，你到山下来就像镜子一样，你抹得很亮，难道你看不到宇宙的实相，是吧？你总不可能说还没有到世间来看到外面听到名字就生烦恼，那你修什么？你跑到山上去修什么？你就没有修行吗？是不是？所以呢，出国的人就住在那一种独我，就独我的这种状态，不愿意跟人家接触，知道吧？所以这样的人修行就挺麻烦的。所以呢，出国是无信的，知道吗？他是没有信的，他通过禅定的功夫就可以了，坐着不动。你不要以为禅定就可以，四禅八定都是没有信的，知道吗？他这是用自己的功夫，对吧？你不要以为你拜佛好厉害就可以了，人家打你骂你，你就不烦恼。那说这个，你的功夫很强，在某一种练习下，你没有信嘛，他说到一定的境界，他就会生烦恼。那第二个呢？第二。悉陀含斯陀含，斯陀含的信心就是信，我们讲信阿拉含和所证阿拉含，就是说你这个本性里面有阿拉含的习气的话，你一定是只想做自己解脱，不想别人解脱，是吧？那么说，那你修行呢，可能就能修这个修这些禅定功夫，你不会对佛有信心的。第二呢，二个呢，他修法缘嘛。他说他看到鬼就骂了，说了到了第二个的时候呢，他就有喜出来，知道吧？有喜气了。那说他看到一些远的东西，翻的东西都是远的，你骂他说他，他都可以化解掉，都会化解掉，知道？这样的人呢是二个，像他可以成为一个公司的老板，可以成为一个国王，可以成一个呢可以在这和尚可以领导一方。你要说我天天见你就生烦恼，哪里我也烦，鱼的我也烦，是吧？这个你高个的我也烦，小个的我也烦，丑的也烦，美的也烦，那你一天晚上都烦，你怎么去做主持啊，是吧？觉得你就是说做了主持还跟鱼众在一起，你见到鱼的就烦，那做什么主持呢？你看修佛的都是鱼众，那你怎么去弘法利生呢？就是说做和尚没有恶格这种果德的话，是见不了寺庙的，见不了寺庙。但是见了寺庙也不能代表着不犯错误，知道吗？做了你见了寺庙，见了一大批人，就像公司开了一个公司一样，啊，见一个寺庙、两个寺庙、三个寺庙，见了好多寺庙，像开公司一样，当然也不能代表他有真实的心，知道吗？很多和尚也会犯错误，知道？开了好多寺庙，名声也很大，结果也犯错误。为什么会犯错误呢？信不足够，是吧？信不足，知道吧？所以信不足的人呢，他就会这个像过往他不一定幸福，过往他不一定幸福，他可以让一般人很幸福很快乐。一个家长如果没有恶果的果德，你就不要成家，你就一个人一辈子就算了，因为你成家害人啊。一个家长不能够让一家人快乐，因为你没有恶果的准信，就是没有恶果的习气，没有恶果的功德。你想啊，没有恶果的准信，那你成什么家，建什么寺庙，开什么公司呢？你这能够让一般人没饭吃，是吧？家里面让老公烦恼，让妻子烦恼，让儿子烦恼，让一家人倒霉。就是说你是傻子，你就不要生孩子，你生了孩子也是个傻子，对吧？你是个出国的人，没有恶果的这种功德，你找了老婆以后，你这是让老婆其实出轨啊，或者是跟你闹离婚啊， 因为你一个人自私自利，我们只想做自己，不想别人嘛，谁喜欢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呢？啊，这种会让家庭会怪怪的，这样。所以呢，只有恶鬼的人才会是让一家人幸福，一个公司幸福，一个国家。所以和尚也是一样的，做和尚没有恶鬼的果德是做建不了庙的，举使不了大众啊。所以我才能讲，就是说当法师，你看看几千人这一块念佛，那最起码有恶鬼的果德才能够把几千人能够收集在一起啊，并且他们很愉快的在做。那没有恶鬼的这个果德，他哪像开公司一样，他没有果德肯定搞不成的啊。所以呢，到了第三国才有信。我常常讲，你做一个国王还不如老太婆在庙，在庙前拜佛人的衣裳了，知道吧？在庙里看着佛，他深信不疑，他这个信啊，这个信相当于国王。所以老太婆在庙里拜佛人的衣裳啦，我不管他以后做什么，不管他那衣裳啦，跟国王是一样，比国王要强得多，比社会上那些禅定的功夫也强得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刹那时间是有信的。这老太婆带着一个包，然后从寺庙的往庙里走，立刹那，就说：“哎，我到寺庙去烧香啊！”是啊，立刹那，以后我不管，先前我也不管，就是那一刹那，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比过往还要强，比山上住在山上面的人修行还要强。为什么呢？他能信他故，知道吧？就是说，你相信佛，那一刹那有恭敬心，你有一份恭敬心，佛就进去一部分。我们是什么呢？你要紧紧记住，我们念阿弥陀佛，一份恭敬一份功德，十分恭敬十分功德。如果你没有一点妄想，佛就在你心里，你就是佛罢了。你有九分是真心，有一份是妄想，那你就是菩萨。如果你有五份恭敬，有五份妄想，那你就是阿罗汉，对吧？如果你是全是妄想对立的啊，这非常好看了，不好看了，然后就分分点点的，你跟他完全对立，那你的信仰就比较危险。但是老太婆在拜佛的时候一定是很真心的，但是后来走在路上怎么打妄想，那可能是另外第二个念头、第三个念头，因为他没证道嘛，没证道。但是他这个瞬间跟佛眼睛看到佛人的一瞬间，所以我们要培养什么？培养不退的这个体啊，就是说你在看到佛的瞬间不打妄想，那佛就是你，你就是佛。你看到师父的时候一点妄想，善恶不分，不分别善不是善，恶难与都不分。那我说你一瞬间我就到你心里面去了，我就是你，你就是我，那我也是一，因为我们两个本来就是一，知道吗？但是呢，我们分开了是因为你动了念头，因为动了念头以后我俩产生了二缘，因为二缘就产生妄想无明分别执着。所以我们要修什么？修恭敬心。恭敬心就是让世界融到你心里面，你跟世界成为不二，这就是实相，这就是实相。那能了解这个实相，首先我讲这个话的时候，你瞬间把自己妄想给忘掉了。诶，师父这一讲的时候，我瞬间呢，师父跟我同体的感觉，这个就是心。因为我讲的时候叫实相，然后你听到的时候，瞬间你就悟到这个道理，然后这个心就大了，然后你一转身就忘掉了，知道吧？忘掉了。但是呢，佛我在世的时候，这一讲的时候，阿罗汉他视为七天。是我七天呢、啊、你那舍利佛啊、目犍连啊，在那个茅棚里面住七天，就视为佛陀家无常那愿起啊，对吧？他说他对佛有无上的恭敬心了、啊、然后呢视为七天，这个法就拿到心里面，心法就罢了，这就证阿罗汉。其实大家都可以有机会的，但你见到我一面不生妄想的，那就是阿罗汉的果位。因为阿罗汉果位就是心法不二，每个人都是具足的，不是我讲以后才有，是你妄想分别把它分裂开来了。其实它没有分裂开来，因为阿罗汉它是你自心中本来具有的，这是我把它开显出来。开显出来以后，你就修恭敬心，它就会跟你心相应，它说罢，知道吧？所以我们要修的就是说，那这个时候你马上就可以有修行的这个心理体就出来了，心理出来，那你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你不打妄想，那个世界就是你，你就是世界罢嘛。罢的时候，他说你了解这个理性就达到了，然后开始修这个性，性是要修的。然后持无戒修啊，持四善修啊，持般若修啊，或者是持三昧修啊，都是修这个性体，知道吗？我们这一辈子都在修这个性。然后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修性。如果你一当下 了解了阿弥陀佛，你看到阿弥陀佛当下因为虔诚恭敬心一点妄想一心不乱的时候，什么叫一心不乱知道吗？就是你看到佛像的时候没有一点点妄想，当下即心即佛，这个叫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不是你自己搞一个一心不乱出来，不是，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当下没有一个念头，当你就是。所以一心不乱是每个人具足的，没有一心不乱的这个实相，就没有你现在天天打妄想，只要把妄想取掉了，一心不乱自然就出来了，知道吧？那一心不乱是什么？既得往生。那一心不乱就是实相，那一念什么？就是心。你不是讲我是信师啊，我是信师啊，你要问问自己，你是信师吗？打妄想肯定不是信师，恭敬心、虔诚心，一心，一心就是不二心，这个叫做信。所以呢，你说到庙里拜佛，天天跑，天天跑啊，打妄想啊，执着啊，牵挂，那个就不叫信。所以这个信，在庙里面，在师父面前碰到这个信以后，回家去修就可以了。就说你坐在路上，坐在家里面，你老是把信不。如果你到了地狱，那个信一下印的时候，火是烧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火就是心，心就是火的时候烧水呀、啊，没有水烧了。就说那个当时那个。一所悟的那个见到这个六祖大师，当时一说他说啊、六祖大师说你住一个晚上再回去吧，后来他就反问，然后他说还有回去吗？觉得就是还有来去吗？有来去吧？后来六祖大师于是啊、就这边就开悟了。后来他还是顺承师父的话住了一个晚上，就说叫一所悟。住了一个晚就走了，你看看人家悟道的时候，那瞬间就跟法界相应，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这个信，获得这个信，才有经典出来。没有信就没有机，就没有法，机法就不能同体，就不会产生佛。于是我意识附在生有果，佛在生有果是因为有意识，意识是因为有于是我闻，有于是我闻这个信才有意识，才有佛在生有果。所以呢，如果你这个信没有成就，那说佛陀就在你身边也没有用。告诉你，佛陀为什么不到你身边来？啊，不知道，是因为你没有信，知道？所以晚上是不做好梦，做坏梦，老是杀人放火的梦。然后到寺庙，因为你不悟啊，所以你碰到的都是杀人放火的梦。然后呢，晚上做噩梦，因为不做好梦就做噩梦，还来告诉师父，这做噩梦呢，说我不好说你的，知道吧？我要说你就是没有信嘛，你有信怎么会做噩梦呢？诸佛菩萨都要到你心中去，你要把师父话听得乱，今天晚上会做好梦。你做噩梦，你不要再告诉我了，很羞耻的，是吧？因为你没有关照嘛，你在外面又分别了嘛，善了恶了，好了坏了，对立啊，空调啊，这个月啊，然后都对你很重，你晚上做噩梦，师父啊，你晚上怎么我这个居然这个反家，为什么有鬼压我啊？然后呢，有什么东西来找我麻烦啊？然后我说我在这个房间里我可以遇到鬼呀、啊？什么遇到鬼？因为你心中有鬼嘛，才遇见鬼嘛，就这样。因为你分别心太重了，所以在庙里梦不到佛，梦到鬼，知道吧？所以自己的事情不知道，还来问师父，师父不好点破你，知道？所以呢，就是说，把我的所讲的这个道理听进以后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原来我心中有鬼，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讲这个信呢，不要有假信，要有真信啊。就是说，到了三果的时候才叫真信。那什么？那就知道什么叫三果啊？就是不退，不退就是你对师父的真实性，对师父的真实性，对师父的真实性。师父到底是邪还是正？你不要管他。师父这个相貌就足以让你进入到真实，因为这个相貌从哪里来啊？从大三经里出来的。你见到相的时候不灭，就说我出家不一定能成佛，你见到我能成佛了，就这个道理，知道吧？啊，就说你我自己出家，我见寺庙还没有证一点果位，你看到寺庙，你就证到初果、二果、三果，就证上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有真实性。知道吧？天人到地狱也是天呐，佛到地狱也是极乐世界呀。可是我们到地狱就是苦，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真实性，知道吧？ 所以能见到师父，不要管师父是什么人，管你自己心真不真实就可以了。所以你到外面去，不要分别这个庙好，这个庙坏。修行是自己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境界，个人这法心，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见到我，你真实就可以了；见到他，你真实就可以了。所以呢，你在外面看到魔王，那你都可以看到佛。为什么呢？魔在你心中不等你，哪有魔存在呢？但是有人会告诉你，他是魔啊，他是佛啊，然后你也起分别，一见到他就是魔，这就是坏人。坏人老是在你念头里面加念头进去，这个人好，这个人坏，这个人对，这个人错。因为这个念头见了以后呢，你心中就有鬼，一见到那个人就起嗔恨心。有人说啊，你家里的守正没有超度啊，回家就真的看到父亲在某一个地方，然后他身上师父啊，那个双面的好灵啊，那不是好灵，那是人家在你念头里加了念头，双面的给你加了一个念头，加了一个意念，所以回家就真的就见到他了。知道坏人老是在你心中加不好的念头，他不是跟你加一个波若的念头。所以你见到任何魔啊什么在面前，你都可以见到佛。就是波多三昧经里讲得很清楚，你说魔的境界，那个魔的界的境界的单体就是佛，然后呢你从那个境界的进去就是佛，是吧？你就见佛就好了，那叫性，实性，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就叫做性，叫性。但是离开性的时候，你就应该忏悔、后悔啊！离开性的时候就要后悔，你诽谤别人家，这个怎么样的别人家，你都应该后悔，然后忏悔啊，忏悔。然后呢，想我过去业力怎么这么重，老是分别别人。老是取舍别人，不知道那个魔王他的单体就是佛性，不知道。所以呢，你这样的思维的时候啊，原来我现在性都没有。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出家人，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居士，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拜佛，然后呢，在庙里做了这么大的功德，我连现在连性都没有，多痛苦的一件事情啊！啊，大家在庙里面亲近师父这么多年，连个性都没有，你不觉得应该着急吗？是吧？你看修的呢，把青春留在寺庙了，把钱也放到寺庙了，然后在寺庙里奉献，是吧？这么多年你一个信都没有，难道不觉得该去忏悔吗？不觉得该要着急了吗？不觉得这个做了很多的冤枉路吗？今天遇到师父讲了这话以后才明白了吗？是吧？所以呢，于是我们就是讲信啊，这样性成就啊。他说这个像于，就是于是，于是什么？不来不去的实相，是吧？不来是，他说他就讲的就是性德啊。是就是真实，真实，它是真实的，所有东西都是假的，只有这个东西是真实的，是吧？所有东西都是假，你现在看到都是假的，然后都是假的，但是呢，从假里面看到这个。那个真理的意思叫真实，叫是性。你看到了那一瞬间看到这个佛像的时候，那个真心一点都不得念头的那个心，不得念头的那个无念的心，那个叫真的，那个叫真的，真心就显现出来啊。你说外面一个像，这边一个像，二元对立，两边都是假的。所以呢，我们或者只要是两边都是假的，只要是两边，是吧？所以或者是上除了这个一念是真理之外，还有哪个东西是真的？都是二元对立的，这样二元对立两面去讲，知道吧？所以昨天晚上我讲法的时候，讲到这个波尔的这个实相这个体的时候，忽然心里面有一个广大的空性就显现出来了，是一种实相嘛，性嘛，就是说原来我讲话都从那个地方出来，你发现它是一种智，万法实性，观具有微心小，那个是尽虚空变法界无处不大。然后所有的法界就变成心智，智就是光明的意思。哇，那个不可思议的这个东西就出来了。所以在讲的时候，你就悟到那个文性啊，文性除了是文性是真实之外，所有都是假，所有都是假啊。所以这个灯影的不分家了。所以呢，释迦牟尼佛、阿难尊者和这个实相，它是一不是二，知道？释迦牟尼佛跟这个实相是分了。跟这个于是是八的，所以叫我闻。他说，如果释迦牟尼佛跟这个于是是分二元对立的， 那就不叫我闻了，只有鱼是没有人，因为他没证到实相啊。证到实相的人，那叫鱼所闻。那阿难正则听释迦牟尼讲的时候，就闻到了，是吧？闻到的时候跟实相相应，也是不二。所以释迦牟尼佛、阿难正则和这个实相是一，叫鱼是我闻。如我闻，所以于是我闻这四个字放在一块叫做性。这个性呢，就是实相为体；这个性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为缘；这个性呢，就是现前的阿难叫果，叫因缘果在一念之中都在性上面显现出来。这因是性因，缘是性缘，果是性果，就是因是佛因，缘是佛缘，果是佛果，是吧？是一样，佛性、佛缘、佛果叫因缘果，是吧？所以你了解这四个字的时候，你就应该获得了信息，获得了信息。阿弥陀佛。